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讲这个Fanny Crosby， 是因为我那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个 Awana 有一段时间，然后在 Awana 跟那个小孩子讲这个上课或者干嘛，就看了这个，读了他这个，正好有讲了他，所以我看了一下，哇，一直在我印象很深，所以一直是今这次有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资料再翻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所以Fanny Crosby 呢，他是1820年出生的，到那个1915年过世的，所以他的在上有94年哈，所以他是那个著名的这个，他是那个传教，就传道士做那个，他也是写了这个8000多首的赞美诗哈，还福音歌曲。然后他在他的那个职业生涯中使用了200多个不同的化名，是因为人家出版商要出版这个诗集的时候，他不想这个诗集全部是一个人的作者，所以他必须用很多化名，然后就可以那个哈。所以他也有写过那个1000多首那个4首的诗歌，还有那个诗集，还有这个自传。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还有那个还有政治方面的爱国歌曲，还有所以他是一个很多产的一个作家哈。他其中有个比较有名的叫花之王，我是不知道，呵呵，算是一个清唱剧。然后他后面他也是在纽约一个盲人学校在那教书，所以他也是由他教学，然后也是在福音传道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他后面。所以这里就有一些他的作品，我想很多都是我们平时在很熟的，像这个什么有福的秋季基督属我靠近主，还有这些求主使我进十字架，这些都是很熟的一些歌曲，我们经常会那个。然后这里还有什么荣耀归父神救赎告诉我耶稣的，反正很多很多哈，这是其中一些。然后他又就是他会讲他这个赞美诗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他自己说的，他说也许一开始就以祷告来开始工作，可能有点老派哈，但在没有上帝祈求成为圣感的前提下，他从来不创作一首赞美诗，所以他的工作能力是难以置信，通常一天可以唱着6-7首赞美诗，他的诗歌和赞美诗完全在他脑海里面先那 mouse 到哪去了？
放在这儿，他已经出了你的 screen。往右往左这边去，可以过去。
对，在这里，谢谢。
他是写词的还是曲乐？
词，主要是词。所以就是他的赞美诗在哪里创作，他会同时会处理他多达12首的赞美诗，然后就有那个书记员将他们写下来。他说有一次他被那个抄写之前，他已经有40多首的赞美诗。
我们的那个诗歌本上有好多他的歌，
对，
你要看那个标题下面左边那个名字就是写词的人，右边就是编曲的或者是作曲的，甚至于右边那个上面如果还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呢，它也可能是某一个曲牌的名字。
所以他就是说他大部分那个歌词的旋律不是他自己谱写的。在1903年他曾经就是有一首诗哈，是他既写歌词又作曲的一首赞美诗，就是春天赞美诗，他这里是这样说的。然后他早期的那个生活跟教育，他就说他是1820年3月24号在纽约出生的哈。然后他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孩子。然后他的那个他的祖先是那个从那个就是他以五月花那些清教徒，他们是有联系的，是他们的后代。然后他还是那个五月花什么一个女儿组织的成员哈，那时还有一个这样的。然后他是出生大概6周之后，就好像因为感冒，然后眼睛发炎，然后在治疗过程中呢就损害了神经所以他就从6周之后就已经失明。但是也有后来也有人说，也许他一出生就失明，也有可能。所以这个事情，反正就是说，他这基本上是一辈子都是失明的。然后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他父亲就感染了这个肺炎，然后就过世了。然后他的母亲就要去找工作，所以他实际上是由他母亲跟他的外祖母照顾长大的。然后因为他母亲要工作，所以基本是他的外婆。所以因为他们家是那时候他的外婆是那种也是很敬虔的那个基督徒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都是受什么母亲外婆那什么Timothy 是吧，他在保罗也是他们那个他们的所以他是在一个虔诚的这个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哈。他的家庭，
所以受父亲的影响最后的少
了，有没
有啊？
爸爸一般都干活去了，不过他这个是他父亲去世，
对，他这个是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哈。
父爱太多了，天父的爱就感受不到了。
然后他对自己的那个遭遇哈，他就写了在8岁的时候他写了第一首诗哈，他是说我的灵魂何等欢喜，尽管我无法看见，我已定格在这城市，我要奋发自强不息，我喜欢发出许多赞美，其他人却无法，我不会因为失眠而哭泣叹息哈。所以他这个就是对自己这个状况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他写出来。所以然后他的那个记忆力哈是非常好的哈，他每周他可以要背诵5章的圣经，到15岁的时候他已经背诵了4福音书、摩西5经、箴言书、雅歌，还有许多诗篇。他也是一个很好奇的小孩哈，他对周围那非常的敏感，他甚至会跟其他小孩子捉迷藏哈， 通过听他们的啊呼吸声啊和感觉啊来找他们，这个这就是啊，这个是很那个。
他这个声音是背声音，是通过什么途径来读声音？
别人念给
他外婆肯定是可以帮助到他，对呀。
跟那时候有没有盲文？
有，那时候一定有的，他有那个盲人学校，
但是他不一定有那条件，倒是。
呀。
对，
就让他非常的那个啊呀，将来他就是那种成为他将来啊长大之后那种写成为一个诗人哈，写诗。他是说啊，所有那个自然的声音都磨练他的精神，并塑造了他的视野哈。然后再加上他以这个难以置信的记忆力，所以他就将成为他这个啊，培育了他这种啊写诗的那种啊天赋。在他童年的时候，他当时只以为他是暂时的失眠，但实际上是永久性的。那上帝有他的计划，要用这个啊分离，所以啊，上帝要用他身体上的失眠能帮助其他的在灵身上看到基督并得救。所以他就是有一种这种精神哈，他不会让被社会想要把他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把他困住，但是他还是啊，他还是要那个接受很好的坚持，很好要接受很好的那种教育哈。他看看他是在他的早期教育，他是啊，在他15岁之前，他就进了纽约盲人学院，在那里做学生就做了8年，后来又作为研究生待了2年。他在期间学会了弹钢琴、风琴、竖琴和吉他，并成为优秀的女高音歌手。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哈。所以他毕业之后在学校也聘他成为啊其中的一个教授，但他也不是什么什么学科都喜欢的哈。这里我看他是有个很有意思，他就说他不喜欢数学，他这个数学他说是哎呀乘法烦恼，除法也不好，什么三的问题，所以反正哎呀。这是他在学校的那种早期的教育哈，然后他在那个纽约盲人学校啊毕业之后，在上还是在盲人学校的时候，他就有个机会啊，他在1843年，他加入一个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说团体，为盲人的教育争取支持，然后1846年。他是盲人学校一位助教，然后他成了学校的那个教职工哈，然后教授这个啊语法、修辞和历史，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858年3月5日，他接风的前3天，所以。还有这他在那边啊读教书期间，他有一个他跟这个Grove Cleveland 就是啊格罗弗 克里斯夫是当时他才17岁的一个后来的美国总统，成为一个成为朋友哈。那时候那个他才那个就是那个格罗夫克里就那个总统才17岁，所以他们在一起是。他们在一起成为一个朋友，然后他经常把他口述的诗歌给他抄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我看一下，他是这个总统将future 就讲那个。Cleveland 他是1837年到1980年，他是1908年，对不起，他是美国的当时是律师政治家，然后他是第22届跟24届的总统，他当时在做完第一届之后。他是赢了那个第二次再去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是赢了那个什么那个popular 那个 vote， 就是但是那个选举，然后所以中间呢就是有4年，他就叫 popular vote， 对，在那个1884年到的时候，然后1888年他再出来竞选，后来成为当时的好像他是两任，当时只有两任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哈，他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在1861年到1933年那段时间都是共和党那个dominate 那个时期，所以他是其中的两位民主党总统之一哈。这是讲到当时那个这个 Crosby 在纽约盲人学校所认识的那个当时才17岁的这个将来的美国总统哈，就是这个。然后这里在他一生，在他那里面，他成为真正成为一个名人的时候，就是成为他是在1843年的时候，他因为这个他是那个学校，那盲人学院就是为了让这个为他学院引起这个对盲人学院的注意，他就被派往这个华盛顿特区，以另外一些学生向国会发表演讲哈。他这个演讲的目的当然是为学校筹集资金，然后要求鼓励国会将盲人纳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哈，不要把他们排除在这个公共生活之外。所以在那一个在那次演讲的那一天呢，这个她也就成为第一个正式向这个国会发表演讲的女性。然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她选了几首她最喜欢的诗歌，她就是。当时有个很有趣，就是他在演讲他的第一首诗歌之后，观众中出现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沉默，没有任何声音，因为他是当时看不到这个观众他们的点，所以他担心这种沉默，大家没有声音，以为是对他演讲的不满。然后当真的是过了一段那个沉默之后，那就是雷鸣声的掌声。他才感到那种震惊哈，所以他是这个是他成为，然后 他在国会演讲之后，他当时又回到他的那个纽约盲人学院，在那里呢，他就有很多名人来访的贵宾也来跟他见面，所以包括当时的总统，这就是他。他后来看看，在那里又办了这个音乐会，在国会举办音乐会，然后跟一些名人演示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反正他当时的这个那些早期的那些活动都是为盲人的权益教育来争取这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然后在政治方面，他当时是一个民主党人。然后到了1852年，他就从支持民主党转上了这个当时的叫菲格党，叫。然后等到林肯那个时候开始才有共和党，所以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废奴主义，支持那个废奴哈。然后他在这个美国内战期间也写了很多诗歌哈，那个宣泄那个爱国情怀，也鼓励志愿者加入这个联邦军队哈。这是当时
对黑人的态度跟现在是反过来的，是吧？
对，反过来。那个是共和党是废奴。
Yeah。
就是刚开始。
那时的共和党跟现在的共和党吧？
没有，
那是
现在民主党。
是反过来的，反过来的。
我乱换了是吧？
现在反过来，
但名字是一样的呀。
对，他最早的民主党是的，他的理念
不是
相当于
没错，我知道理念，我意思就是说。
名字
支持亚伯拉罕·林肯，当时就叫共和党，是就现在的共和党，是的，那就是的嘛。
共和党还是共和党，
理念变了，
对，
理念变，对，共和党还是共和党。
OK，
对，
代表的利益变了，核心点，
对啊，反正 OK， 这是政治方面啊。然后在这个信仰方面哈，因为他从小就是在那个比较虔诚的这个基督教这个或者基督那个家里面长大，所以他的信仰是，但是在一直等到他那个到看1849年5月到11月，在纽约市发生那个霍乱那个疫情，所以他就在那个盲人学校来那边的护理病人。后来在这个学院在11月重新开放的时候，他好像Crosby 显得就好像很疲倦，有点沮丧，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点那个在那种死亡跟那个忧郁的气氛中呢，他就有点来反思自己这个灵魂的福祉。他可以意识到在他的那个精神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社会政治教育的改革之中，所以社会那些但是没有真正的那个爱上上帝，就是他当时说的。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来反思这种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来带来那种死亡的痛苦和悲剧。他的真正的转变是就从那时候开始来通过这种反思开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因为一直都是在那个卫理公会参加这个聚会，然后因为经过那一次在 那段时间那个疫情，然后他就比较很注意来听那个讲台上的信息，然后在那个时候同时跟在一起去这个同一个教会聚会的有一个他的叫 肯普县，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所以呢，所以他们之间就是 Camp 跟这个 Fanny 呢，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很纯粹那种友谊的关系，然后就有点像什么柏拉图的那种 anyway， 就是他们之间在林里面就是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天空多日来都是阴沉沉的，我感到被召唤到我的朋友身边，然后就是Fanny， 你能放弃我们之间的友谊吗？就是那个他那个 Cam 问他，那个 Fanny 说当然不会，你一直是我的顾问和朋友，没有你的帮助我怎么办？然后那个 Cam 就问他，那么你会在天堂见到我吗？这样梦就这样就这样就他就醒了，梦就结束了。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就重新来考虑思考他的那个精神状态。所以在一次这个聚会的时候，他终于感受到了上帝的平安，然后洗涤他终于就等于是重新跟上帝跟神建立更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的灵魂被天上的光芒淹没了，然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直试图把世界掌握在一只手里，把主掌握在另一只手里，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通过跟这样一个梦，然后就把他等于是把他要唤醒了，能跟神建立这种重新建立一种这种关系，这是他的信仰的一个经历。然后他一个分一 ，OK， 他是我们讲的，他是在盲人学院教书，然后在他那个盲人学院呢，又另外又有一个很老师哈，也是很有才华的这个作曲家音乐家。然后在1858年3月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就跟 Fanny 结婚，他们在1859年就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个女儿，但是很不幸啊，他那个女儿在出生不久就在这个睡梦中就离世了。然后呀，然后他是，所以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他反正也是有很多面临很多基督徒那个面临的挑战。他的婚姻实际上也是聚少这个分离比较多，分多那种不是很那种像正常的那种夫妻的一种那个生活。然后他面临就是这个婚姻不是很幸福，然后孩子又死亡哈，所以他也是很心里面非常的是也是那种挑战也是蛮大的哈。然后他虽然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关系虽然不是很就是说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他这个关系还是维持了44年。他们每个人他都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所以但他们始终还算是还是做朋友哈。就是说然后讲到他的那个女儿在婴儿时期就去世，他们呀就是这种悲剧，但是也是他也是通过他也是写了一首诗歌啊，通过他这个事件，他的这种悲伤跟这个悲痛啊，也是安慰了 很多人他是看看在下一个这个，这是他写的那个诗歌，通过这个他也是呀安慰有这种不幸那些人的人哈，他说在耶稣的怀抱中安全的像是应该是平安吧，我想的翻译可能有点，所以平安的躺在他温柔的胸膛上，他的爱中必遮掩我的灵魂，将天的休息听，那是天使的声音，有一首诗歌传来给我，穿过荣耀的天也穿过玉石之海，在耶稣的怀抱中我想平安的躺在他温柔的胸膛上，他的爱中必遮掩我的灵魂将甜蜜的血啊，你啊，我这样这个翻译可能有点不是很那个，但是呀这是他的那个他的婚姻跟他的一些他的婚姻生活一些经历哈，然后他在后面他是一些福音方面的工作，虽然他是以他的赞美诗写了那么多文明，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主要职业是一个城市的传教士 missionary 哈，他很多赞美诗也是从他参与各种城市传教机构跟实现这个事业的经历中来产生出来的，所以他就是在他那个晚年的时候他是参加了很多这种missionary， 所以也是来帮助城市中那种贫困的那些人口哈，他积极支持参与那些像美国女性监护协会，还有无依无靠之家，还有霍华德传教站，还有流浪儿之家，还有什么纽约市传教站一些组织，他也为这些组织创作了赞美诗，包括更像耶稣，主啊请不要经过，和拯救那将丧亡之人。所以他对帮助这个贫困人的热情是他在那个居住的那个曼哈顿的厨房地狱有个地狱叫厨房地狱那些贫困地区看到了很多移民跟城市贫困人口的需求，他积极支持提供帮助那些一些机构跟组织。他在那个地区生活了大概有好几十年哈，也意识到移民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巨大需求，并热衷于通过城市的救援行动和其他慈善事业来帮助周围的人们。他说，从我收到第一张诗篇的支票开始，我就决定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在他的一生中，他被描述为对财富感到恐惧，从不为演讲活动设定价格，经常拒绝酬金，并且他所接受的一点点酬金几乎都在收到后立即捐出去。她和她丈夫还组织音乐会，将一半的收入用于帮助贫困人群。在整个纽约市Crosby 对穷人的同情是众所周知，但她的参与 主要是通过出售诗歌并捐赠所得，并为这些机构写诗并发送诗歌来间接帮助，而且还参加不时的参加这些机构啊。这是他的福音方面的工作。然后看来这个时间也那么快，不过就还还有那么多时间，我这个怎么没关系？对不起。所以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他知道自己不会永远盲目，写下下面的话哈。当我的一生工作结束，穿过汹涌的浪潮时，当我看见明亮而荣耀的早晨，我将认识我的救世主。当我达到彼岸时，他的微笑将首先欢迎我，我将认识他，并站在他身边被救赎。我将认识他，通过他的手，这是他已经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就有这样的认识，是哈，还是眼睛定睛在这个永生。然后他是在1915年2月12日在威斯康辛那个去世的，所以这个享年94岁。所以在那个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为他举行了葬礼。他最初他在墓碑上的那个话是说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然后到1955年，他那个城市的那个市民在他做了一个又放了一个更合适的墓碑，并刻有他的那个一些诗歌在他的墓碑上。然后然后他当时这是有个伊丽莎就有一首诗纪念他的诗，写的是这里的乡村充满诗歌与阳光，我们的百灵展开他的翅膀，他在黑暗中歌唱已经太久，现今去米粒的光中歌唱。所以说在1975年还有一个福音音乐名人听
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诗歌，大部分都是福音诗歌的。
这8000多首就是那个赞美诗，对，然后还有他说还有1000，在早期的时候也还有1000多首一些就是世俗的诗歌，世俗的那些也算是什么，算是诗吧，
就是一般的诗，
一般的诗呀。
那他创作的高峰是在哪个年龄段？他是一直都是。
他从小就开始写诗，然后我想他的盛诗可能是在中年以后吧，在早期可能还是大概都是世俗的那些诗什么比较多。到了他中年或者后面他不参加很多这个机构，就是在纽约那些福音机构，就是或者是基督教的机构吧，不是说就是帮助那些盲人还有一些妇女所有的这些，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啊这个圣诗。
现在比较比较经常传唱有哪些他的
这个应该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啊，是啊，我
没那个粉丝，
马里斯可能
对，
这四个本也好
多，
很多应该是很多，我看看他这个，
我看了 Wikipedia 介绍说，
他就是我近视下，
什么？
付的确据是最可能是那两篇。靠近属，没有信号这么
难。啊，那不是，我每天写三十年才
一。七零，
有一首是什么？温柔呼召还是耶稣呼召？
对，词声就基本上就两个意思。
但是又和另外一首
又
更
像了。啊，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可能是最后一个。
对，但是他看到他那个威廉科克帕特里，他说好像跟这个人合作过好多次，写那个跟他谱的曲。
那每天一首，
那
杜安，杜安谱的，
好像做得出来，杜安厉害，
杜安
对，
杜安
三
百多，
杜安这种的，他跟那个科克谱的谱的也不多，
你五十个礼拜，你才五千个礼拜。
杜安还有这个科克，这个他57岁了，是吧？
科
杜安才是最多的，
做两篇。
对呀，所以他的诗写的那么写的是这样的多，搞的使得他不得不用不同的200多个化名来发表，要不的话你就觉得哦。
这个年代的话，搞不好以为是 AI 在写。
所以呀，就是。